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十四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十四章》，今天是第12讲。在上一讲的节目里，我们读到了诗篇104篇35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尽管神在圣经里从始至终都使用这种语言，然而无论是教会里的还是教会外的人都没有明白。我们理解错了神的审判和愤怒以及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一直就有许多教导认为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神要使罪人在那里受苦，永远焚烧。人们会指着像启示录十四章10-11节这样的经文，振振有词地说，这节经文就是证据。然而那个结论源自他们疏忽大意，没有去认真对照整本圣经，没有去仔细查考神说的一切话。神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里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查考这个词组以后，知道这不可能是指恶人永远受苦，圣经是不允许那个结论的，因为神的律法禁止刑罚过数，必须有一个限度。根据《申命记》25章里的律法，审判官最多能判定责打40下，不可过数。那就表明刑罚罪人必须有一个限度，神遵守他自己的律法，神可以判定他愤怒的程度，有时严重，不过神绝不会判定罪人无限度的受罚，看不到尽头。根据圣经，如果那样判定的话， 就违反了神的律法和其他经文。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启示录14章11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里，神是描写审判日。在这段时期，他正在向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也就是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倒下他的愤怒。这就是他们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所表示的意思。这些经文就是过去人们经常用来证明神将要造出一个叫地狱的地方，并且地狱是永永远远的。他将会审判世上一切恶人，将他们丢进这个地狱里。他们就要在地狱里焚烧啊，焚烧，永远的焚烧。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圣经在这里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众教会以及差不多所有的神学家，历史上、传统上，素来都是那样教导的。虽然有一些例外，不过在整个历史上几乎一直都是这样教导的，直到最近，也就是2011年5月21日前的几年，神才开启圣经，显明许多真理，阐明了他的许多教训。圣经里有许多信息证明，不会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人要在那里永远受苦，而成就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其实是指未得救之人被灭绝。这就是为什么神讲到人灭亡或被剪除或被灭绝。我们查考那些词后就会发现，这是在描写某件事有个尽头。神的律法在申命记25章里定下这样一条法令：恶人来到审判官面前听候审判时，审判官责打他，不可过数。我以前曾提到这处经文，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申命记25章，因为有些人可能对这节经文不熟悉。圣经在申命记25章1节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我们从这节经文里可以看到，这跟审判有关。这节经文定下一条审判官宣告判决要遵守的法令。当然，如果神，也就是全地公义的审判官，将这条法令赐给世上的审判官遵守，那么我们可以确信，神同样也遵守他自己的道。圣经在诗篇138篇2节教导我们说，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那就表明神会顺服他自己的律法。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是一本律法书。圣经的一切诫命都是神的法令，神使他自己服从他自己的话，所以他就受到圣经里任何一条法令的约束，包括这条与公义审判有关的法令。 圣经在《申命记》25:2-3里接着说：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这就是那条法令。以色列的审判官有义务遵守这条法令，他们也确实遵守这条法令，因为我们在新约哥林多后书11:23-24里读到，使徒保罗叙述他受过的试验和患难，那段经文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保罗受鞭打不是40下，而是39下，为什么那样呢？这39下是保罗在不同的城市里被不同的审判官鞭打的。然而，所有犹太人的审判官都不敢鞭打40下，生怕他们违反《申命记》里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的这条法令。为了确保责打不过数，他们就减去1下，只打39下，这样他们就不必担心过数，冒险违反那条法令了。我们看到，那时神的百姓以色列国是那么谨慎地遵守律法，至少在那方面，他们遵守律法，判处罪人刑罚的时候，严格照着圣经的法令，不过数责打，确保判决公正。这教导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审判官宣布审判的时候，他必须给刑罚设一个上限，刑罚不能是自由随意，没有限制的。例如，审判官宣布的判决不可能是我要把你丢进地狱里，把你扔进火里，你要在那里焚烧直到永远，而且你受痛苦的烟要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今天你要在火里焚烧，明天你还要在火里焚烧。距今1000年、10000年后，你还要在那里焚烧，你将会在火里一直焚烧，永不止息。那个教训，众教会和许多人今天仍然相信并教导。他们认为，刑罚是没有限度的，没有尽头。但是这个教训却违反神的律法，在《申命记》25里定下的这条法令。神的律法规定，判处罪犯的刑罚必须有一个限度。如此，我们不应该忽视《申命记》25关于审判的教导，不应该忽视这个教导与审判日及最后审判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神将审判日倒下他的愤怒比作鞭打。我们在路加福音12:46-48里读到：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里，神是讲审判日，也就是目前我们正生活的时期。他将刑罚罪人描写为鞭打罪人。根据神所说的刑罚，那些知道他的旨意却不预备的人要多受责打。这些人是指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从未得救的人，而那些不知道他的旨意的人却少受责打。为此有更多的愤怒要倒在一些人身上，有较少的愤怒要倒在另一些人身上。不过这两种情况里，在愤怒持续的时间以及刑罚在其他方面上必须有一个限度。本质上这不可能是永永远远的。所谓的永永远远受苦的教训是错误的，圣经的教导根本不是那样。未得救之人将要永远灭亡。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各种各样的经节都帮助我们明白，未得救之人将要灭亡，不复存在。圣经一贯都是那样教导，最后他将会被彻底毁灭。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圣经结论是正确的，为什么启示录14章11节还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呢？这里提到昼和夜，是时间基准，我们以后将对此展开查考。不过在永恒的未来是没有时日的，一旦神毁灭了这个世界，就毁灭了太阳、月亮和星辰这些计时器，就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昼夜了。事实上，启示录21章里关于新天新地，神阐明说，那里原没有黑夜，所以昼夜不可能继续存在，直到永永远远。那就是神向我们所提供的第一条线索，说明这节经文不是讲表面上的意思，并不像我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查考译作直到的那个希腊词，这个希腊词是 EIS， 这个词大多数时候被翻译为到、至，这个表示终点的介词，表示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一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而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没有止息。所以这个含义和我们以前所理解的相差很大。这里应该是表示，等到了永永远远的时候，神就毁灭了这个世界，毁灭了这个创造恶人和天体，把选民带进了荣耀的永恒的将来。要是神在2011年5月21日开始审判日，要是审判日持续1600天，就是到了第1600天的就是祝棚节末一天的时候，神确实要毁灭世界。要是在这1600天刑罚恶人，就像鞭打罪人一样， 那些自称知道神旨意的，却不是真正知道他的人要多受责打，而其他未得救之人要少受责打。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说明一下，正如前面提到的，这里不应该译成直到。由于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要进入永恒，所有神的子民过完那个节期就回天家，他们就要进入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可是所有未得救之人在这段延长的审判日期间，从始至终昼夜不得安宁。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解释与我们查考的这节经文是一致的，与圣经里表示不允许永远受痛苦的所有其他信息也是一致的。我们再来读启示录14章11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一直在查考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圣经不支持关于永远受痛苦或永远受诅咒这个观点。这些观点是神学家和众教会在教会时代数百年期间提出来的，认为人要在一个叫地狱的地方无尽的受苦。申命记25章1到3节是神律法的一部分，明确规定审判官不可责打犯人超过40下。那条法令制定的重要原则就是审判官刑罚罪犯不可没有限度，刑罚必须是有限度的。另外，圣经其他地方对此阐述的更加清楚，我们就明白神在许多经节里一再表达的意思就是恶人的生命将会有一个尽头。用圣经上的话说，就是恶人将要灭亡，或者被剪除，或归于无有。神在整本圣经里几次三番地这样说。然而一直以来，我们误解了圣经上的这些话，错误地认为这是指恶人要在一个叫地狱的地方无尽地受苦。事实上，神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地狱或阴间等同于坟墓，死亡就是指生命的结束，就是指恶人不再存活，他们也将会永远丧失知觉。当我们读到像启示录14章11节这样的经文，说他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就必须更为认真地查考，是不是有些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不可能是指永恒没有限度的审判，所以一定表示别的意思。我们查考被译作直到的这个希腊词 EIS， 史特朗编号为1519。我们发现直到这个词对我们帮助不大，因为这个词在圣经里经常使用，以至于史特朗圣经索引都可以将用到这个词的地方列出一个索引来了，所以帮助不是很大。我们若是查考另外一本叫英国人的圣经索引，你就能找到所有用到这个希腊词的地方，以及译成的各种不同的英文单词。你会发现直到的这个词也被译成 TO， 也就是到或到了，表示到了某个时候或到达某地。 如果你翻英文版圣经马太福音二章一节、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等等，你就会发现这个词被译成到了，也就是 to。 这几处经文只是把这个希腊词译作到了的零星的几个例子。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里的直到替换成到了，这是圣经允许的，因为神在别的大量经文里都允许这样替换。我们这些经文就读成，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或者到了毁灭这个世界，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到了进入永恒的时候，那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这个希腊词所表示的意思。我们发现这个希腊词在启示录二十章十节也表示相同的意思，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与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节经文里，直到这个词是由同一个希腊词编号1516翻译过来的，所以这里应该译作到了永永远远的时候，这是表示到了世界的结束，这个世界还存留的时候，就有昼夜。就如创世纪里所说，那是神在大洪水后声明说，他不会叫像大洪水这样的毁灭临到世界，直到时间的终结。圣经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言外之意是，一旦地被挪去，被震动，就如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就不再有昼夜了。主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告诉我们，将会创造出新天新地，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天上计时的太阳、月亮和星辰将会和这个世界一同被毁灭。这些光体原是神放置在空中，为要管理世界的，而且整个宇宙也将被烧灭，被烈火融化。就如我们在彼得后书三章里读到，所以时间或时日作为这个创造物的一部分将不再有了。记得圣经在启示录十章六节说，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只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单言了。这个世界和宇宙毁灭的时候，时间或时日也将被毁灭，将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昼夜了。这些经文是神帮助我们明白刚刚读到的启示录二十章十节的经文。那节经文说道，兽和假先知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首先，我们已经从生命记二十五章里学到不可能永永远远的惩罚罪人。第二，因为昼夜不会永永远远的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就不可能永永远远的持续受痛苦。一旦这个世界被毁灭，昼夜 就到尽头了。所以在这两点上，神公开表示，我们最好要警醒他说的话，不要被误导。因为有人由于粗浅的阅读圣经，就被表面误导，认为这节经文似乎表明神对罪人的刑罚将会持续到永永远远。我们在启示录14章11节也学到同样的事情。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根据对原文的理解，直到永永远远应该理解为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这里提到昼夜不得安宁，叫我们知道，由于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些拜兽和兽像之人受痛苦的这个过程，要在这个世界正常运转期间显现出来。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毁灭，还在继续运转。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月亮在晚上出现，众星仍然在天上。神从一开始为这个创造物设定的一天24小时仍然运行，钟表还在滴答着，时间还在持续。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虽然这些经文似乎表明恶人受刑罚，昼夜受苦，或者表明恶人正咬牙切齿，或者表明他们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然而忠心的圣经学生必须明白，这是指发生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上。在平常有着24小时昼夜的日子里，这件事情完全发生在时间的界限内，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一个人既坚持合乎圣经的地狱就是毁灭这个教训，而同时却又坚持认为基督降临的时候会瞬间毁灭世界，就不再有时日，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不能解释哀哭切齿了。这种看法不承认圣经在许多地方提到的受痛苦，就像启示录9章里提到的受痛苦5个月，这是代表审判日持续时间的一个数目。有大量经文表明，在某些地方，恶人正经历神的愤怒，受痛苦。这件事就是在有时日或有昼夜的情况下成就的。有些人重新认为，2011年5月21日不是审判日。他们说，我们正等候主来，他降临的时候，天地万物就突然结束。可是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他们没有全面的考虑圣经里的许多经节，努力使这些经节和整本圣经协调一致。例如，我们知道，圣经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日头、月亮、众星，这些都是即时的光体。所以，如果这是指实际的光体，那么这就表示世界末日。可是，那种观点却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圣经在一处平行的经文里，也就是在马可福音13章24到25节里说，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段经文说，大灾难后有一段时期称作那些日子，期间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怎么会是那样？要有时日，你就需要日头、月亮和众星。你不能认为大灾难一过后，神就马上降临，毁灭日头、月亮和众星。这些光体都黑暗了。然而世界还存留这样的解释。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运行。世界不可能存在一段没有太阳、月亮和众星运行的时期。另外，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地还存留的时候，昼夜将会永不停息。所以，世界还没被毁之前，我们就会有太阳、月亮和众星。这些人怎么解释这些圣经经节呢？我很遗憾地说，他们解释不了。可是他们却回避这些圣经段落，不去拿这些段落与整本圣经对照起来查考，确保协调一致。然而，圣经却提供了一个解释。大灾难在2011年5月21日结束，属灵上日头变黑了，表示神知道的光的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了，表示象征信徒的光明使者也不再发出福音之光了。尽管实际的日头、月亮和众星仍然存留，属灵上福音的光在全地熄灭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也就是我们目前生活的日子，尽管天空上的光体还存留着，仍然还有昼夜，在属灵上福音的光却变黑了，被比作五个月的审判日里，此时兽和假先知以及世上未得救之人正在受痛苦，直到进入永永远远的时候，直到那一天，神从他的杯里量取愤怒的时间完成了。很可能审判日的时长总共有10000天。2015年10月7日，祝棚节最后一天，我们将会到了进入永恒将来的时候，受痛苦就会停止，神将会最终毁灭一切未得救之人，以及天地万物。所以说，他们受痛苦，一直要到永永远远的那个时候。这就是启示录14章11节里我们想查考的。这节经文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译作永永远远的这个希腊词 AION 使特朗编号为165。在新约圣经里，这个词翻译的很有意思。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章开始，在前面的经文里，神描写了以色列的历史，以及其表示的属灵意义。然后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根据英文，英王钦定本圣经，末世翻译为世界的末了。这节经文说，世界的末了，很有意思。这里世界的末了是一个复数而不是单数，好像意思是有不止一个的终结。直到我们看到译作世界的这个希腊词，也是由 AION 这个希腊词翻译过来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词有时译作世界，也译作风俗或世代。我们翻到以弗所书1:21，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译作世的这个希腊词就是 AION， 所以就有一个今世，还有来世。我们明白那一点，因为圣经说有目前的这个天地，还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圣经在以弗所书2:2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里我们查考的 AION 这个希腊词译作风俗，而世这个词却是由另一个不同的希腊词翻译过来的。这个希腊词是 KOSMOS， 这里讲到今世的风俗。而希腊词 AION 在起初地方译成世代，那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这个词。以弗所书2:2里，我们用世代替换风俗，就读作，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这个世代。这并不是指这个世界本身，而是一个时代。圣经在以弗所书2:6-7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里世代这个词就是由我们查考的 AION 这个希腊词翻译过来的。神说到后来的世代，他在哥林多前书10:11说道，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末世在英王钦定本圣经写成世界的末了。末了这个名词使用的是复数形式，而且还有以后的世代，这是很难掌握的一个词。所以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圣经在希伯来书9:26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世世界这个词就是由 AION 这个希腊词翻译过来的，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复数形式。所以这节经文是说，他在若干时代的末了显现一次。现在基督在公元33年显现，展示他在创世之前所成就的事。神是表明公元33年耶稣显现的时候，这是若干时代的末了了。为什么主说公元33年就是若干时代的末了了呢？我认为 我们可以查考圣经历史年代表。我们首先看到世界的创造，接下来大洪水前的一段时期，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这个时代从创世以来，直到公元前4991年大洪水，为期6023年。然后从大洪水，人类的通常历史就展开了，直到以色列成立。这个时代，神开始主要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来往。从大洪水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是另一个不同的时代。然后从以色列建立到基督降生，又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从公元33年基督上十字架起，就开始了教会时代。这个时代持续了1955年。注意，我们称之为教会时代。AION 这个希腊词也可以译成时代。我们回顾一下圣经历史年代表，我们就能看到，比起神对以色列国的计划，神对教会时代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在以色列形成之前，从大洪水到亚伯拉罕这个时代，神与个别的人交通。甚至在那之前，从创世以来，直到神用大洪水毁灭世界，有一段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有若干时代。更准确地说，若干时代就是这个希腊词所表示的意思。我们要阅读启示录14:11-12。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前面一直在查考11节，我想在查考12节之前，再查看11节里的一件事。启示录14:11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学到这段句子可以被翻译为，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进入永永远远的那个时候。然后又接着说，昼夜不得安宁。这是讲到所有那些拜着兽的人。圣经说，大灾难期间，撒旦得到史无前例的权柄，统治众教会和世界。所有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兽。在大灾难的那片刻期间，撒旦被赐予极大的统治权柄，而那一片刻是整整23年时间。凡不敬拜神，凡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最后都要向撒旦下拜，也就是这兽。敬拜神只有在救恩里才得以实现。由此审判日里，他们就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就是那些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圣经所说昼夜不得安宁的人。我们查考过了圣经所说的昼夜。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曾查考了创世纪8:22。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这节经文叫我们知道，既然昼夜与时日和世界正常进行有关，既然最后这个世界过去以后就没有昼夜，为此神刑罚地上未得救之人，一定是在太阳、月亮和星辰这些管理昼夜的光体还在天上沿着轨道正常运转的时候。当然，我们一直在圣经里读到的事情与那个结论是一致的。自2011年5月21日以来，时日持续，还有昼夜的时候，神就一直在道出他的愤怒，临到一切未得救之人。2011年5月21日有昼夜，接下来的5月22日、5月23日等等，还有2011年余留的其他日子，2012年、2013年以及现在的2015年，昼夜都在运行。圣经指出，时日要从2011年5月21日起持续，直到1600天过去，然后在第1600天，也就是2015年10月7日，很可能昼夜将要停息，那天将是世界末日。现在我们查考启示录14章11节的后半部分。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我们对这节经文的最后部分很熟悉了，因为神在启示录13章里就已经用过这种语言，这和启示录14章9节使用的语言很相似。启示录14章9节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我们看到，这表示某人的思想、灵魂和意志被交付给撒旦，他们是未得救之人，他们不是神的仆人，罪完全胜过了他们，他们贪恋他们的罪，这就是他名的印记，他们就是神用来表示地上未得救之人的三分之二那个数目的一部分，他们昼夜不得安宁。这是说他们的身体整夜难受的无法入睡吗？圣经所说他们昼夜不得安宁是表示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64。
Thank you. Thank you.